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感觉春天到了吗？
在敬礼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这四天蒙他的保守，特别看到这个气候哈，这个天气，我们实在感恩上帝，好像非常知道我们的需要。那当我们需要有户外活动的时候，阳光明媚，当今天早上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还是看到外面很好的天气哈。我们谢谢主，他这样的恩待我们，赏赐百物给我们。但是我们更感恩上帝，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有这样美好的团契，而且深信这样的团契不是一年一度。当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的连接，我们就知道他的灵一定连接我们。虽然我们也许很快待会儿就分散，但是无论我们到哪里，天涯海角，这位上帝他永远是我们的神，在基督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好，所以这个春天就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因着这样的春天，我们生命力靠主的恩典越发的旺盛。我想我们在这几天特别提到，我们渴望着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福分，好，真正的满足，真正的能够明白上帝的爱。那现在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请问什么是幸福？好，如果中央台来采访你不能回答的话，现在可以回答了吗？那我先拿一个世界上的标准哈，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回答这个幸福，很多人点赞啊，很多人点。昨天我发现我们当中很多这个，我们的军心弟兄原来会很多的潮人潮语啊，昨天他说很雷啊，这个有些人听不太懂，以为是这个打雷的雷哈，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很有意思哈，很生动的那种的流行语。那么网上呢有一个回答哈。这个很多人都很同意哈，他说什么是幸福呢？就是家里没有病人，牢里没有亲人，外面的没有仇人，圈里没有小人，身边没坏人，办事有熟人，谈笑有哲人，聚会有高人，这就是幸福哈。结果呢，很多人都同意，但我看完以后呢，我想有一部分我们应该同意的，就是人们终于认识到其实幸福是跟人有关。换句话说，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幸福就是要钱啊，房子啊，票子啊，车子啊，但是他终于认识到，你有再多的钱，如果是病人，那么大概也不开心。好，你官很高啊，但突然间现在在北京旁边，不在中南海，在旁边有个地方叫秦城啊，专门是关坏人的，大概也不太高兴。那么如果你惶惶不可终日哈，外面很多仇人，或者呢你的圈里面哈，好像有一个人本来吃饭哈，有人说吃了饭聊了聊的，结果呢饭没吃完，饭碗没了哈，这个主播也当不成了哈。如果圈里面有这种小人，那也不行哈。那外面坏人呢、啊，办事熟人，我想呢，其实这里讲到人，圣经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的，因为我们的人出了问题。本来上帝造的大写的人 Adam 亚当，但是这个人因为他自己想要当神，结果就在人的位分上堕落。所以圣经最后总结出来，只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新造的人，新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有心灵的春天，有人生的春天。而且你会注意看世界上的标准呢，他虽然知道了幸福的一些的所谓途径，但是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他把自己没有放进去。他总认为都是别人啊，这个病人也好，坏人也好，仇人也好，小人也好，都是别人。没有想到其实我们自己是罪人，就是我，就是我这个人才成为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才成为了黑暗的一部分，才成为了今天不开心不幸福的一部分。所以基督的信仰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当我们眼睛转向外面 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月亮惹的祸，都是通通都是外面的祸，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看见问题的本质。所以基督的信仰第一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罪人，第二需要承认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不过是人。那么这两个是基督的信仰要求我们对自己最重要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心里就会渴望要脱离这样的一个旧人，要去得到一个全新的在基督里的新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有很强的动力，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信仰也好啦，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啦，是一个精神的拐棍啊，好像呢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但是当我们真的很深刻的认识到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又是有限的人，我们不但有罪而且有限，当我们这样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的愿望渴望，就是我们要脱去这样的旧人，要穿上真正基督要给我们的新人。所以春天的秘诀首先是知道我们自己在心灵在寒冬里面，我们心灵在萧瑟的秋风里面，我们走不出来。如果没有基督，我们的人生永远没有春天。所以从这个角度，一方面我相信我们华人，我们非常看重人生里面两个时段，以一年来讲呢，我们看重的是春季，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以一天来讲呢，我们看重的是早上，一天之计在于晨。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春天呢不但是万物复苏，而且呢我们知道春天也是一个播种的季节。春天呢是一个整年，如果春天没有抓住，大概这一年我们不可能指望有什么收成。照样如果一天当中早上我们没有把握住的话呢，很快你看日到中午，然后呢很快日近黄昏，好像一天就过去了。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时段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只记得这两个时段，我们其实没有太在意这两个时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内容。换句话说，这两个时段有两样更重要的，就是在春季你会注意到很需要水，这个叫做春雨。如果春天不下雨，其实整年你没有什么收成的指望。那么照样早上人们期待的更期待什么，其实期待的是那个光。如果早上没有光，那么早上跟黑夜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圣经不但是告诉我们这两个时间是很重要，圣经里面常常也提到春天，提到早晨，但是圣经更主要的是提出了另外两个概念，叫做春雨和晨光。这个 spring water 或者 spring rain， 春天的雨，然后呢早晨的光， morning light。 我想你会注意到，其实真的因为跟我们的生命真正有关的，一个是水，一个是光。人生里面如果这两样少的话，我们的生命是枯萎的，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能够发出它的活力，或者说很快就会死亡。所以我们不但在第一天就提到我们上帝的生命，它是光，它是灵，它是爱，而且耶稣告诉我们它是真正的 living water， 真正的这个活的水。人如果没有了水，离开了水，我们无法生存。当我们的灵魂离开了上帝的活水，照样我们的灵是枯干的，我们的灵是憔悴的，我们的灵是在萎靡不振当中，或者我们的灵是在死亡的状态。唯有上帝的生命的活水能够浇灌，让我们能够活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今天我们来思想 到底真正的春天需要什么，怎么来得到。好，我想呢，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在旧约的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三节，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帝的话语。好吧，我们看得见的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一到三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你会注意到这里很奇妙，上帝把这两样都出现在一节经文里面，就是何西阿书六章的第三节。他出现却如晨光，他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而且前面都用上了非常肯定的却和必。上帝就是这样的奇妙，这是他永不改变的应许。他不但是晨光，而且他要向我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晨光，他不但是活水，而且他临到我们就必定是像活水一样的来滋润我们的心田。整个这段经文，虽然上帝使用这位何西阿的先知，这位先知到现在已经2800年，2800年前这位先知当时是以色列北部的上帝兴起的一位先知。我们知道圣经上说，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2800年前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本来是一个相当强盛的，我们知道当大卫被上帝兴起来，那么大卫虽然他的人生也有各样的失败，但是他持定一个，就是我在哪里跌倒，我回到我的神那里，我抓住他，我再站起来。我们读到他所写的圣灵感动他的那个诗篇51篇，那是大卫犯罪以后心灵忧伤，他回到上帝面前，我唯独得罪了你。一个人如果认识到说他犯罪，首先得罪的是上帝，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途径。我们不但得罪人，向人犯罪，首先我们得罪神。所以他在那里流着泪，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悔改的祷告。我们里面如果灵被上帝圣灵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黑暗里面，我们没有了光，我们没有了水。所以大卫一生里面你会看见，虽然跟你我一样，同样血肉之躯，同样有软弱有跌倒，但是什么时候你抓住神，什么时候我们就有活路。虽然我们因为自己的过错，我们的犯罪，我们要承担后果。我们也提到大卫，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个把有罪当无罪的上帝，你犯罪当然你要承担罪的后果。我们提过当大卫这样的所作所为呢，结果一定自己的家里面，你的儿女也好，你的家人也好，好像看到你的情形，他一定受影响。那么这就是罪的可怕，罪一定造成不但是对自己的伤害，对别人的伤害，同样也包括对我们家庭的伤害，对我们孩子的伤害。这些的伤害大卫知道吗？当然知道，心痛吗？当然心痛。圣经提到一个一个他的孩子出问题，包括他的一个自己亲生的儿子起来造反，结果大卫曾经是战场上面可以说所向披靡， 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闻风丧胆，但是唯独自己的孩子起来，自己最幸福的那个谋士转着去帮助自己的孩子，成为他的对头，成为他的敌人。曾经大卫那个时候登高一呼，以色列各处的勇士都聚集到他的麾下，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勇士四散，他的儿子起来追杀他。我想这样的情形在历史里面，不但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太多了。亲人反目成仇，大卫在这种奔逃的路上，我想他心里是什么感受呢？当他看见 家庭里面自己的孩子相吞相咬的时候，他自己是什么感受呢？当他看见自己的孩子最后怎么样，好像最后那个命失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感受呢？其实我们的人类都知道，这些就是罪所造成的后果。圣经形容这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好像是一个活的东西一样，它会追上你。我们有时候觉得罪好像无所谓，现在犯一下就这样了，反正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好像都被隐藏起来。你发现很有意思哈，真的那个罪这个东西啊，好像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会在某一天追上你。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留意啊！你就知道整个的这个世界里面，原来不是只是静态的，原来背后真的是有一个灵界。圣经也照样提醒我们，包括我们的话语，圣经上说你的话语啊，你将来句句从你的舌头上要供出来。以前我们心里想，哪有可能啊，一个人一生不晓得讲多少话，讲了就如风随风飘逝，怎么可能说将来都留下来呢？你现在有了电脑，你就发现这事情一点不困难，你同意吗？电脑里面你只要在键盘上敲下去的每一个键，其实你就已经留下了轨迹。美国有个 FBI， 我想德国也好，瑞士也好，都有这种所谓安全机构，他真的要查，他在你的电脑上面，你以为我已经 delete 掉了，我已经取消掉了，我已经erase 掉了，没有用，总有轨迹，所谓验过就留痕。那现在我有个好朋友哈，他们这个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么这对双胞胎呢很可爱啊，一个姐姐跟一个弟弟。那后来呢，这个姐姐就有一点这种自闭的倾向，那这对夫妇，尤其是这个当妈的哈，哎呀，我们是很被他感动，他就一直用照相在记录他的女儿成长的轨迹，他心细到他每一天要给女儿拍很多的照片。那这个轨迹的过程，当然很感恩哈，这个经过祷告啊，也经过一些治疗啊，这个女孩非常聪明，现在完全都变成正常，从一个过去相当自闭的一个状态恢复过来。那我们非常感动，这个过程是长达好几年呢、她每一天都用照相记录，而且呢她自己在这个网络上面把它 post 出来，让我们这些一方面为他们家庭带到的大概能够了解这个孩子的状况。那我就想，现代的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都不困难，你用你的 iPhone 也好，用你的手机相机，都可以把一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他可能整个人生也不太困难，如果真的有心的人，你真的可以把他一生都记录下来。上帝其实照样，我们生命圣经上说，我们还没有离开母腹的时候，他已经晓得我们，他已经认识我们，他把我们生命的岁月都记在他的册子上。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位上帝他全然的认识我们，他全然的知道我们。所以当大卫他能够抓住上帝，虽然软弱跌倒，我站起来，人生那些的痛苦也好，失败也好，眼泪也好，伤痛也好，上帝，我第一承认是我的罪造成， 是因为我离开了你的生命，所以我断不能够埋怨你，我反而是上帝啊，我感谢你，我这样尘土一般的人竟然还蒙你拣选，竟然还被你认识。所以你发现每一个重要的那种宣告，上帝借着大卫发出来，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想这是大卫从自己生命的深处发出来的，相信也是你我每一位，当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这位拯救者，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他，我们的生命毫无出路，我们的生命毫无良善，我们的生命毫无指望。感谢上帝。那么2800年前呢，这个何西阿从大卫开始到所罗门，所罗门可以说那个时候最强盛，但是同样他已经了解离开了上帝，日光之下的人生就是两件事，第一件虚空，里面永远觉得空，无论是堆满了财宝，无论是美女如云，无论是位居高位，无论是别人羡慕你的智慧，羡慕你的聪明，羡慕你的才华，都没有用，眨眼间过去。所以所罗门提到，第一是虚空，第二呢，捕风，就是好像在抓灵，看见那个里面那个灵，好像想要抓，但是到哪里去寻找呢？我们都知道晚年的所罗门同样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难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祷告，上帝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不要太富足，也不要让我太贫穷。你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些啊，真的是太有智慧。我们有时候常常希望上帝啊，让我好像衣食无忧，让我真的是这个一生丰盛，未见的是好处哈。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常常那些富二代其实出问题的蛮多哈。这个有个孩子，因为他爸叫李刚啊，结果他也毁了他爸，他爸也毁了哈。那还有一个孩子呢，他爸也姓李啊，那么结果呢？我的意思就是，常常有时候好像他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呢，他觉得胡作非为都可以。那美国最近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有一些的那个案例判出来哈，那种这个在学校里面这个去欺负别的同学啦，这个去虐待人家啦，而结果呢，很多现在都进到监狱里面去。所以圣经其实提醒我们，告诉我们，真正的财富不在于地上的物质，是我们心灵里面有多少的财富呢？所以在这里，从所罗门开始以后，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种安逸的环境里面，慢慢的心远离上帝，结果呢，没有要了多久，到了何西阿那个时候呢，整个以色列已经站立不住，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结果呢，就开始分成南边跟北边，本来是一衣带水，本来是这个同胞手足，结果呢，南边呢就变成犹大国，北边呢就叫做以色列，而且呢，南边北边呢常常打仗，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其实圣经为什么用很大的篇幅要把以色列的历史描写出来呢？因为这是整个人类的缩影，人类就在这种的残杀里面，就在这种的相吞相咬，这是从该隐跟亚伯就已经发生。当人远离上帝以后，日光之下从来没有心事，圣经说现在有的过去老早有了，以后有的现在已经发生了，所以没有什么新的事情。那当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你里面自己乱起来呢，当然外面又强敌环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呢，不但是南北之间已经争斗不休，而且呢，北边还有一个大的强权叫做亚述帝国，那么南边呢还有一个强权叫做埃及帝国，整个以色列就被夹在这南北两大强权之间。 本来上帝老早告诉他们，你们不必惊慌，你们不必惧怕，你们本来是从伯拉大河那边，从亚伯拉罕那边一个小小的部落过来的。你看看上帝何等的作为，法老看到你要逃跑，亚述的军队看到你要逃跑，整个迦南美地是因为上帝的作为，以色列百姓竟然能够从一个外来的，从伯拉大河那边过来的，就在那里落地生根，让周围的看到他们惧怕三分，因为知道那里有真神。但是当人把神不要的时候呢，结果就眼光看人，越看越害怕，越看越害怕。当然了，北边的亚述呢是虎视眈眈，要来吞并这个小小的地方，南边的埃及帝国呢照样也是虎视眈眈，就夹在这两大强权之间。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整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可以说充满混乱，也充满混杂。混乱在哪里呢？第一就是思想上。我们知道其实任何一种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它应该有一种所谓主体性的思想，也就是说所谓一个主流的价值，主流的一个大部分的人公认的一种的思想体系。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完全没有了。本来以色列的思想体系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当你敬畏上帝，当你遵守上帝的律法，当你明白你的身份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的这个生活啊，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他本来是那个信仰在那个生活里面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借着那些节日也好，借着他们守安息日也好，借着他们到殿里面去敬拜也好，借着他们的割礼也好，借着他们其实在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方方面面是要凸显出这一个的信仰出来。其实上帝好像把它当一个 model， 当一个样板 example， 是来让全人类看见人真正的生活是离不开信仰，离不开上帝。本来这是他的主体性的思想，但是现在考古学已经发现了，那个时段的以色列考古啊，发现里面很多这种的亚述的文化，亚述的偶像和埃及的文化，埃及的偶像。亚述帝国那个时候他们拜的就是圣经提到的巴利，巴利呢这个偶像呢是亚述帝国他们特别喜欢。其实北边呢、除了亚述帝国，包括后来的这个尼布甲尼撒啊，这个巴比伦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巴格达啊，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朝，就现在差不多伊拉克的那个地方，他们拜那个巴利，巴利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是管风雨的巴利。那么巴利呢，当然他们认为这个上帝，这个管风雨的也不能太寂寞啊，所以呢也给他一个太太。那么这个太太呢叫亚瑟拉，这亚瑟拉呢就专门管生育。那其实很多民族你发现就是人自己想的神啊，都是从人的角度去揣摩出来，从人的角度去设计出来。那这个所以巴利的偶像在现在在以色列的北部挖掘出来很多，都是在那个时段。那么以南部那个时候埃及主要拜什么呢？埃及喜欢牛，尤其是那个牛犊，他们觉得那个是神圣的不得了，有点像现在印度啊，印度现在大街上你再开车，如果看前面那个牛，你的毕恭毕敬让他啊，因为那个牛在印度也是圣牛啊，这是不能碰的。那这个在以色列呢又挖出来很多那个金牛犊，那么这种金牛犊呢是完全是埃及的他们的风俗，他们所拜的偶像。结果呢整个以色列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信仰，也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一片混乱，全部混杂在里面。当然你就发现其实任何一个国家也好，任何一个民族也好，如果你的思想和你的信仰出了问题，一定影响到你的伦理，你的道德，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所以何西阿这个先知呢，其实 你知道，其实做上帝的仆人呢、啊，实在是，这个是约翰卫斯理讲的一句话。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哈，这个他自己也做了传道人，这位英国的传道人，他说：“我警告你们每一位想当传道人，你们要逃避做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这话听了都，我心里想，我怎么早一点不知道了？怎么现在也当了传道人？当然，他的意思不是叫我们不去做传道，意思是要非常慎重啊，因为不但责任重大，而且你发现常常真的很难想象。何西阿，如果你知道这个先知的背景，上帝好像叫他去演一个行动剧，因为你发现啊，人太像了。现在我请问大家，这个有没有人在听 cassette？ 好像没有了哈。CD 都已经不太听了，人现在要看的。其实人类一直有这个倾向、啊、本来以色列人他们要听神的话是怎么样的，就是在殿里面啊，会堂里面啊，就前面站着一个祭司也好，文士也好，那么站在那里把经卷打开开始念，大家洗耳恭听。但是你知道人听了、啊、常常他听着听着就走神了，听着听着就开小差了，听着听着他就睡着了，我都听着听着。当然现在人其实更容易睡哈，因为你知道以前啊，以前呢讲道是怎么呢，就是说讲的人是坐的，听的人是站的，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那个会堂里面基本只有前面有个座位哈，所以你看耶稣讲道都是耶稣坐下来，然后呢听的人站，那你站的你就不太容易睡哈，你一睡就倒下去了。现在我们刚好倒过来，你们都坐着，我一个人站着哈，不太公平哈。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圣经说人会耳朵发痒，他就不要听神的话。那么上帝为了我们要 get the message， 为了要让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呢，上帝可以说真是想尽办法。那么人既然不要听了，他就让你看。就像现在好像大部分人要看那个光碟啊 ，DVD 啊，这种东西好像觉得还比较可以。稍微 catch 我们的 attention 好，让我们可以稍微的抓住我们的目光。那么上帝叫何西阿，你就去演一个行动剧。他的行动剧是什么呢？这个何西阿呢，竟然上帝说你去娶一个妓女当你的老婆，然后呢他每生一个孩子，你去看那三个孩子的那个三个名字都是很奇怪的，一个名字叫做非我的百姓，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不蒙我的怜悯，第三个名字叫做被我所抛弃。你说哪里会有个老爸哈，好不容易生个孩子，上帝不怜悯你，上帝弃绝你，不是上帝的百姓。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行动剧啊。那换句话说，何西阿怎么办呢？上帝，这是我的家庭啊，怎么我自己当爸的给孩子一个个取这种名字呢？但是感谢神啊，何西阿因为知道他的位分，我既然是上帝的仆人，我当然就是只有遵照上帝的命令。那其实这是一个行动剧，要表演给以色列百姓看啊，你们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当时这是他们的整个道德的情形。我想这种情形到现在你就知道一点点都不奇怪，对不对？像我们这样五千年文明的所谓中华民族，我现在请问各位，你同意吗？好像我们过去觉得很遥远的那种所谓笑贫不笑娼啦、啊，或者现在完全都是在生活里面已经非常清楚哈。你看到这三个层面哈，全世界都这样。思想文化层面，那这张图的是哈佛大学一个社会学者，他说现在全世界整个思想已经混乱，就像一个拼盘，他说基本上四种哈，自由主义、权威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他说以前的好像所谓东西两大阵营啊，美苏两大阵营，那么或者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他说现在的哪里有这个，通通是一个调色盘一样。真的我们蛮惊讶哈，比如像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走出来，对吧？中国以前中国大陆，等到后来到了德国一看，到底谁在做社会主义？好像德国瑞士更像社会主义哈，他们这个全民保障也好啦，他们这个很多社会福利也好啦，就 整个世界其实第一，
现在什么叫主流思想？
这个你不要跟我谈，我们互相尊重，我们就是多元的啊，我们就是这个所谓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么有人说互联网就真的变成叫做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啊，这个反正上面各取所需啊，里面真是鱼龙混杂。那比如像美国这个斯诺登这个人哈，就是这个把美国很多机密都泄露出来啊，现在还逃到那个俄罗斯去。那这个人呢，其实你现在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事情发生哈，基本就开始分裂。那这个人呢，在美国做一个调查，到底是一个爱国者呢，是一个卖国者呢？啊，就一半一半。这个40%几的人认为说，这个人呢是非常正确的，应该要给他申请诺贝尔奖。这个，那另外一半呢，气得要死啊，这太不像话了，严重损害我们国家利益。那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个选举哈，11月要选了，还有半年多啊，现在也一片乱啊，这个。几个候选人都好像非常的极端哈，这种极端是真的远超过我们的 Harris 跟我们的俊星的人。这是 Harris 去讲的哈，然后两个极端，现在人的极端是越来越明显哈。那么现在全世界最流行的所谓宗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拼盘。有些地方叫做什么这个新纪元啊，或者有的地方叫统一教啦，有的叫什么，就是大统一啊，所有的这种元素我全放进去，一个都不要漏啊。那这个十字架也不错，也可以放在里面啊。那么各种各样的阴阳八卦啦，通通都放进去。那这些是啊，然后你会看那个好莱坞，其实美国的这个电影界呢，常常是一个风向标。他很多电影出来，当然里面不排除有一些真的是蛮正统的我们基督信仰的有一些的这个导演也好，一些他们还是有这种意愿，但是其实很少了。有一些好像你看到他是有点似乎跟基督信仰有关的，实际上他里面有很多是人的东西放在里面。那么为什么这些电影好莱坞愿意大成本的去制作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受众，他的观众大部分人是非常喜欢，就是迎合的那种，把各种的元素放进去，好像一个大拼盘一样。那当然社会道德层面，我想我们更了解了哈。这个谈到像我们中华文化这样的这个最近我看到更搞笑哈，有一个大妈，这个有个小朋友开了一个小的玩具车过来哈，他说我被撞啊，躺在地上就不行了哈、啊，这玩具车把他也撞了。那么这个老妈妈倒下来，一面倒一面拍。后来旁边听说他儿子大概就说：“妈，你旁边没人吧？你干嘛这个？”因为现在有些这叫碰瓷啊，就是这个到时候看看这个能不能有些钱啊拿来。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蛮让人这个哭笑不得哈。有个男孩，他呢跟一个女孩在谈恋爱。那么然后呢，那天呢就打了电话，他去看那个女孩去，到女孩家跟前呢，刚好就看到有个老人家突然间大概中风吧，就倒下来呢，这个当然那一中风倒下来就头碰地上啊，就血流满地。那么这小伙子一看于心不忍啊，赶紧过去扶起来呢，就来一辆车把老人家就送医院。送到医院呢，现在的医院就是当然你先交钱了、啊、但他一摸口袋钱不够，那医院说没办法，那你就先在外面那个椅子上面躺一下哈，这个我们先不能治哈，你的钱交了我们才治，要不然治了你待会儿没钱怎么办？哇，那小伙急得不行啊，看老人家这个快不行了，那么他就赶紧打电话给他女朋友哈，很抱歉，对不起哈，就在你家附近了发生这个事，那我看到了，现在把人送来了，好不好？你先过来一趟，给我带一些钱过来。那他这一讲的女朋友简直就是愤怒啊。我看你啊，就一直觉得你还这个蛮健康的，我现在发现你有一种残障，就是脑残、啊、你简直是严重脑残。现在还有谁这个你做这个事情，一方面耽误今天我们出去约会，而且呢你后面麻烦很大，这万一赖在你身上， 那么小伙说，那怎么办呢？人都送来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百般这个说了半天啊，那当然这个女孩一想，那没办法，自己男朋友那总得气归气啊，还带些钱跑去。等进医院呢，他冲进去又劈头盖脸一顿骂，我看你这脑子进水了，怎么就这样？那骂完以后呢，一转头一看，爸，哎呦，原来是他自己的爸，原来他爸刚外面转走一圈了、啊，就不晓得突然间中风。哎呦，爸，你这，其实他爸虽然给摔成这样，但是呢，耳朵还没背好，那刚刚女儿讲的骂他的那个全听到了。这老人家在那发抖哆嗦，老人家也不理他女儿，他女儿还过去扶着爸呀，这个，老人家说，小伙子你过来一下，那男孩过去，小伙子啊，老婆我看你人还不错，听老婆一句话，赶紧跟这个女的分手。这老人家气都气死了，自己女儿你看这样。真的，这是真的发生的哈！我想有时候无巧不巧，真是就现在，其实我们都已经发现了很多那种，好像突然间整个道德体系崩溃，很多家庭的问题啊、伦理的问题等等哈。那我们也是很难想象，我们不是号称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吗？我们一直是以礼义廉耻作为我们好像从小在小学里面的根基。但是你发现这种根基如果没有上帝的刹那间就好像倒塌的非常快速。感谢上帝，这一段话虽然2800年前跟现在一模一样的场景，我们今天照样在思想上，在宗教上，在道德上，你发现全人类是一片混乱，各种混杂。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这位不离不弃爱我们到底的神，他借着先知何西阿发出这样的呼唤，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得心灵的春天，我们要得真正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条路，来吧，归向耶和华。你除了去寻找这位自由拥有又是带着怜悯慈爱公义的上帝，你还能到哪里去得生命的活路呢？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所以第一个 message， 第一个信息，第一个呼唤，就是悔改的呼唤。悔改吧，好像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反复听见的，转回吧，转回吧，何必灭亡。我们整个人类你发现好像一粒已经脱了缰的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好像一粒已经失去了刹车的火车一样，就向着死亡直奔啊。我想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幼稚的唱说明天会更好，以前真的有一首歌说明天会更好，结果现在我们谁都知道明天一定会更糟，绝对不会更好。大家可能知道，我看今天早上又说巴基斯坦那边又是爆炸，然后美国那边迪士尼又发生爆炸。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安全的角落。其实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很多事情只是媒体没有报而已，他也不让你报而已。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安全的地方，虽然各位生活在瑞士，瑞士号称是一个中立的，好像比较安全的，但是其实你一定了解，已经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而且不单是指外在的，这里提到几个方面，如果你不归向耶和华会有什么样的情形，那你说到几个我们的特点，我们是被撕裂的，我们是被打伤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虽然这里你发现他用的都是上帝的主动态，这个主动，这个好像他撕裂的，他打伤的，我们有时候会想说上帝是不是你？其实圣经一直讲这个概念，神他是善的源头，他断与恶没有任何关系。打伤我们撕裂我们当然是罪造成的， 根源，你可以说魔鬼撒旦是万恶之源，但是上帝看见我们一直刚硬的心，所以神任凭我们，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里提到我们其实现在的状况是被撕裂的，我们是被打伤的，我们根本站不起来。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我到北加州去遇到的那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很有意思，他们也是好像五子登科，帽子、房子、位置、票子、车子都有。那我那次去呢，这个到那里传福音以后呢，他们就跟我聊一下，张牧师啊，这个福音倒是蛮有道理，但是你，然后他们就自我介绍一下，他们两位呢是这个从四川到美国很多年，我们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张牧师，请问像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那言下之意就是耶稣大概就是你们老弱病残啦，你们这个比较大概需要一个心理寄托啦，需要一个精神支柱啊，那我们这哪里需要呢？结果哪里晓得一年不到，我到北加州去，那次去拜访他们的家庭，心中也一直对他们有负担。中间其实旁边周围好几个华人教会也都有人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几乎都不要听，哎呀，反正这个我们也很忙，我们哪里需要。结果呢一年不到呢，家里婚姻出问题。我记得那次到他们家呢，我走进去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两个人呢虽然是对我还蛮热情的，但是一看他们之间互动有点不正常，两个人眼睛都不看对方。果然聊了没多久，那个先生到他房间电脑上面去做什么事情去了，然后那个太太就跟我讲说，张牧师，我也不瞒你，我跟我的丈夫呢，我们俩现在都找了律师，我们呢在办离婚。他们那个时候两个小孩，老大都马上要上大学，老二呢这个比哥哥小了十几岁，还在幼儿园里面。我说你们要这在美国很多，有的是老大在中国出生，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呢，这个好像呢这个立足稳了以后呢，又再生一个第二个孩子。我说什么事情让你们走不下去？他们自己告诉我，两个人呢以前是青梅竹马，小学一块儿上，初中高中到美国18年的奋斗，能够创下今天这一番事业来，说分手就分手不行了。那太太跟我讲说，我现在真的以前忍，我现在忍无可忍。他说我现在发现他根本不是跟我结婚，他跟电脑结婚，他跟股票结婚。他说我告诉你张牧师，他现在干嘛？就在电脑上，他现在是一心就全扎在那个股票里面，一天到晚在那个研究。他说我也上班了，我下了班做完饭忙了一天了，我真的心里面有一种渴望，咱们夫妻聊聊天啊，谈谈话了，没别的话题，要不就谈股票。他说除了这个他一概没有兴趣，根本不理我。就这么多年，他说我现在越想这种生活怎么再过下去。他说有一天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家一看饭都没做，外面天都黑了，再一看呢老二还没有回来，还在幼儿园里面。哎呀，我心里很着急啊，一面赶紧做就点火做饭啊，一面就问他还在看电脑。我说现在几点了几点了，告诉我。他说现在10000多点了。我气都气死了，我没问他股票啊，什么10000多点。好，所以他说常常就这样吵起来。好，他说那天我简直压不住火，把那个锅也摔了。这个，问你时间几点了？怎么10000多点了？他说现在呢，张博士，我跟你讲，我对他已经完全死心。但是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他说现在最麻烦那个老大。老大的进房间不理我们，也不跟我们讲话。我心里想，那一定的嘛，你们夫妻吵成这样的话，你说那小孩怎么可能会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呢？他说但我不行啊，我这当妈的我就担心他。哎呀，我一看他我就不断的跟他讲，你跟妈讲讲你这学校怎么样，别烦我，我跟同学聊天。他一天到晚就在网上跟同学聊天，关着门。他说后来呢我实在没办法，他说儿子给我出个主意，妈你要聊天啊，咱们就互相写 email。 那还几年以前还没有微信呢，他说就写 email。 结果他说现在真的不瞒你讲，这变成我跟儿子唯一可以交通的管道。 我一看他回家，赶紧送个 email 过去，写一大堆啊，你怎么样啊，妈想你啊，好不好啊？然后呢，写完了，他说他基本都不会回的。哎呀，我就着急啊，就傻傻的、痴痴的等啊，还不回，还不回啊！好不容易来一条，我一看很高兴 ，I'm fine, very good, bye bye, cheers 啊！所以呢，他是那天啊，他真的，他最后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张牧师啊，我巴不得再回到十八年以前。他说十八年前我们在四川那个小小的县城里面。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可以说真的是粗茶淡饭，青菜白水，但是我现在真的很怀念，因为我们两夫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起码有一张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现在呢，好像什么都有了，外面呢，好像你看那个真的一栋豪宅啊，这个叫什么撕裂。我这些年在世界各地跑，我发现这样的家庭太多了，撕裂。谁能够医治他呢？那天那个姐妹是流着泪问我一句话，张牧师，耶稣能救我们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就把我拉回到一年不到以前啊，两夫妻意气风发站在我跟前，张牧师，我们这种家还需要耶稣吗？一年不到，流着眼泪，耶稣能救我们吗？我说耶稣能救你，也只有耶稣能救你，你没有别的路。他今天自己看见他的票子也好，帽子也好，房子也好，位置也好，没有一样可以挽救他，也真的奇妙。好，那天那个姐妹流着眼泪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结果呢真的很奇妙啊！两年以后他先生信主，他先生自己讲了个见证，他说我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他说那天张牧师你走了以后呢，他说那个姐妹啊，本来是铁了心，两个人互相都是吵啊攻击，反正都找律师了。突然他那天跟我讲说他不离婚了，他不想。哎呀，我就想这个人这大概要折磨我了。然后我就开始就刺激他，故意气他。每次啊他说我就怎么样的去骂他伤害他。哎，我发现他真的跟过去不一样啊，以前是不可能的。四川的你知道，这种四川妹子有时候个性也蛮厉害的，谁怕谁哈、啊？哎，他就变成这个，而且有几次被我骂的，我知道，我看他难过的在那里流泪哈、啊，然后呢，他也不想，那跑回他房间去，那我看他老半天不出来，也没有声音，我倒担心起来就出什么事儿、啊、哈。他说我到那儿听听呢，都跪在那里祷告，而且呢，常常他的祷告不是求上帝怎么样责罚我啊，怎么样对付我啊。真的是很特别，让我心里感动。我就觉得一定有一种力量，这是不可能的，超然的力量在他的里面，能够让他有这样的改变。所以他的先生两年以后归向神，他们如今在那里的一间华人教会有很美好的服事，而且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因为他们从自己过往的这样的经历里面走出来，真正能够体会没有上帝，我们就在撕裂里面，我们在大伤里面，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活路。所以这里说撕裂的他来缠裹，受伤的他来医治，而且那里说他让我们可以苏醒过来。我想苏醒是谈到我们人生到底我们的方向，我们往哪里走。你一定会明白，有一天当你真的觉得好像功成名就以后，你会突然间发现，到底我的人生干嘛呢？到底我的人生，我怎么在余下的这个几十年的光阴，我该怎么样的来真正活出自己的价值呢？我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所谓人到中年的时候。也许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还觉得有很多要奋斗，其实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你再多再能吃也不过就是一张嘴，你再能睡也不过只需要一张床。那么当你真的好像开始坐下来问一下我自己，我的人生往哪里去，我的人生要干什么，你发现很多人就是到了那一刻，他就好像突然间没有了方向，一片迷茫。我遇到有些人跟我讲说，哎呀张牧师，其实我们现在不图别的，我们就等 就等退休，退休然后呢游山玩水，全世界跑。结果呢不需要等太久哈，有些人真的，有的他觉得钱也够了，他就退了。退了以后呢，你看到开始几年很忙碌啊，很高兴啊，哇，一会儿去哪里啊，一会儿游轮啊，一会儿这个跑。后来有些人跟我讲，哎呀，其实真的咱们是现在发现哈，第一，全世界最舒服的宾馆就是自己的家。有个人跟我讲说，其实现在他们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哈，出去旅游大概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第一个叫上车就睡觉哈，你住的再豪华的旅游吧，你一上去就睡着哈，下车呢尿尿找厕所。他说奇怪哦，这个好像就担心啊，在车上就想啊，待会不晓得下车的地方有没有洗手间啊。然后呢，上街买药啊，都是别人介绍的什么这个关节痛啊，这里头买了一大堆的药。然后呢，回到家呢，什么都忘掉。然后照片拍了一大堆，到时候分不清楚在哪里哪。美洲还在欧洲，看看好像还是自己家后院比较好看啊。啊，真的就这样。有些人且说退休以后才惨呢，他说退休好处可以，大概好处呢就是可以睡到自然醒，坏处呢就是醒来干什么？不晓得。以前还有个奔头啊，就往公司去啊，往上班的地方去。现在呢，好像没地方去。人生真的就是，这就是你讲的，好像我们起不来了，再不起来了，好像真的就变成在等死。你同意吗？就好像在等到最后呢，生命终结那一刻。当然，没有什么人甘心愿意就这样让自己的人生过去。这里说，只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兴起。他使我们兴起那种 revival， 那种的重新焕发活力，只有在神的面前。我在福建，我不晓得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讲这个见证哦。我从2010年到2014年，连续5年，基本上都是每年过年一定到福建那一带。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海外哈，像我们美国过去是50个州，有人说现在52个州，因为多了一个温州一个福州，就变成52个州。那确实这个在海外遇到蛮多，好像欧洲很多地方是所谓温州的，温州其实也不见得都是温州市区的，反正这个周边的哈，有的包括这个青田啊温陵啊，他们对外也说温州的，反正就那个。那么福州的其实也不见得是福州的哈，有的是这个福清啦，或者是长乐啦，或者平潭啦，怎么周围就是福州地区的。那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因为那里我真的是觉得很大的需要，那里有很多是出外经商的，像福清地区啊，很多包括福州地区。那么只有过年的时候呢，他们从四面八方回家过年。所以呢，每年过年的那些天呢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跟他们一起聚会，跟他们一起来传福音，跟他们一起读神的话。但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让我印象很深啊，我在美国还没有去的时候呢，他太太打一个电话来，不晓得怎么拿到我的电话，他说：“张牧师，听说你要来了哈，这个我弟兄，我的这个丈夫啊，这个他信了，小时候也听过，但是呢，以后就不要。”现在呢，我怎么劝他，他呢是这个忙得要命，一天到晚做生意哈。他说好不好，你给他打个电话，你邀请他，我现在讲已经没有用了。那么他把他先生手机给我，那我打去个电话呢，没想到那个弟兄好像蛮豪爽，他说没问题，张氏啊，这个告诉我航班，我来接飞机。我倒挺高兴，我想哎呦这个挺豪爽的哈。结果没想到下了机场呢，连个人影都没有哈，因为怎么找找不到，我就打他的手机啊，一打呢，他说：“哎，这你谁啊？”我说：“我张某人呐、啊。”你张某人谁啊？他完全忘了。我说：“那这个你现在人在哪？”他说：“我在天津。”好，你在天津，我在那儿开会。这个当然他因为当时讲的可能也事情很多也忘了。不过呢，真的很有意思。他说：“这样，张牧师啊，我也对不起你。本来讲好的，现在呢，看来接不了。那这样，我放下电话，我去看看。如果有飞机票，我真的马上飞过来。我想我在福建，你在天津，这个有可能吗？不过 没想到真的那天晚上开始聚会，他真的就坐在第一排。他说：“张牧师啊，你看怎么样？我真的去一找，果然有飞机票啊。不过对不起，我先来一下哈，真的可能待会你讲到没结束我就走了，我连夜还要赶回去。”他的意思就是我挺给你面子的哈，我特别来一趟。但是呢，真的神抓住这个弟兄啊，那天讲到完了，他第一个跑出来，他们台前面就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弟兄跪在十字架下面就嚎啕大哭。我是很少看到他个子长得很粗壮很高大的在那里痛哭。他后来跟我讲，我们那天晚上谈到很晚，他说：“张牧师啊，我们这种人，他原来我才知道他背景不简单啊，他是全国政协的委员，是当地一个做生意做得相当大的一个所谓的大老板。”他说：“我们这种人有两件事，真的不瞒你讲，你也不需要问，我们都差不多的。”我说：“哪两件事？”他说：“第一，我们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不需要问，啊，大概言下之意，大家都不太合法的啊，就是。第二呢，我们这种人的私生活怎么样，也不需要问。”他这里讲的，他是非常难过的讲，我就感觉好像神的光到了我们里面，你就发现里面突然间就是不安了，突然就感觉不对劲。他说：“我怎么会，现在我想想，我怎么会活成这样？我一直还以为很得意。”他真的，我看他一面讲一面擦眼泪啊。他太太旁边哭得比他更厉害，他太太说：“张牧师啊，感谢神啊，我们这种当妻子的，他说很多人笑我们，我们还被很多人羡慕，人家看我们开的名车住的豪宅，好像赚了很多钱，其实我们当妻子的都是担惊受怕，就知道迟早会东窗事发，而且不晓得他们在外面干什么，我们真的是这个有丈夫跟没丈夫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小孩有爸跟没爸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很奇妙啊，真的一个人被上帝改变以后啊，这个弟兄从那天晚上，后来我从到那个父亲那次呢，到闽南也去了，我到泉州，到漳州，到厦门，到晋江，到石狮，我每去一个地方，他就一路每一场聚会都听。我说：“你不开会了，你不是赶回天津？”他说：“哎呀，张牧师，不瞒你讲，其实我去不去开会，他们要我去干嘛？就是要钱啊，所以人不用去，钱到就可以了。”根本他就明白了，人家其实喜欢他捧他都是因为你今天有一些钱所以才捧你。而且这个弟兄不但自己来开会了，他真的介绍了很多，一会儿跟我叫张牧师啊，这个是这个陈总，他说，我说什么，他说那个蔚蓝溪的，我说蔚蓝溪没听过，他说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专门做西装的一个，然后就这个这位是七匹狼的，我吓一跳，我说七匹狼这。对，那个你不知道的那个很有名的公司，哎呦，我说蛮可怕，最好叫七只羊比较好。他说：“张牧师，你讲的太对了，没有上帝，我们就跟狼一样了，一匹狼都不如七匹狼。”你知道中国他们都承认，他们没有神就是狼文化哈，就是反正互相骗来骗去，咬来咬去，很奇妙，一个一个把他们带来。而且呢，这些弟兄们后来真的信了主以后，他们自己成立一个团契，特别写那个 email 给我：“张牧师啊，为我们祷告，感谢主，我们成立了一个商机团契。”我开始听不懂，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就商场上的基督徒，简称商机，商机团契成立。然后呢，就他们说我们刚信主也不太会传，我们就现在想一个办法，就免费送矿泉水一箱箱，他们矿泉水上面贴了一个商标叫活泉牌矿泉水，这上面写了耶稣刚刚这个我们弟兄用的那个经文，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凡喝我的永不再渴。”真的就一箱箱拿到街上，人家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吗？你们免费送吗？”完全免费，不要钱，但是有一个条件，请你稍微读一下这个经文，你今天喝了矿泉水你还会渴，你生命得了耶稣的水，你真的永远不渴。好像突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他们跟我讲说：“真的，我们这种人吃也吃过了，玩也玩过了，我们以前就觉得我们好像人生已经到头了，也没有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兴奋了，我们现在看见 原来在传福音里面，当我们得了这个宝贝，我们去跟人分享，好像重新又活过来一样。所以这段圣经提到，神不但医治我们，神要兴起我们来，而且呢，不断不断的在跟上帝相交，在跟上帝的关系里面，你享受神的同在，你看见你的家庭改变，你看见你的儿女改变，你看见你自己的生命在改变。所以第一个信息这里说，我们要来归向耶和华。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呢，何西阿说不只是悔改啊，我们还要竭力追求来认识他。而且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务必要，我们务要追求认识耶和华，竭力来追求认识他。这里他提到其实两个方面，务要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必须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如果你的生命只是停留在初信的阶段，你没有成长，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因为耶稣明讲说，我来了不但要叫人的生命，而且怎么样，要得的更丰盛。因为我们整个在到将来与主面对面之前的过程，是一个生量在成长的过程。就好像一个妈妈一个爸爸，你生了一个孩子，你绝对不是满足说啊，现在我有了一个孩子好，你一定是要这个婴儿长大的。如果他老是婴儿，你就担心的不得了，你说这他一定出问题，怎么可能过了两年三年他还是这样的一个，好像跟刚出生的 baby 一样的，那就不正常。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当生命的种子，当生命到了我们里面以后，这个生命是一定要成长的。如果这个生命还是跟两年前三年前一样的话，那就一定是 it was false something wrong， 一定是有问题的，不对的。所以这里说我们务要去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追求好像是我们主观上的，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呼吁。务要呢，其实是一个必须的。当我们无论是看见外在的环境，无论是看见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这一切一个个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我们当如何来预备向主交账。真的现在很多人提醒我说，张牧师啊，你现在整年在外面飞，你有没有去买一个保险，有没有这个，有人甚至提醒说你应该要 赶紧写个遗嘱。虽然我心里想也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大概还不需要写什么遗嘱，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位真的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怎么向主交账，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承受他在永恒里面给我们的责任吗？这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了主，好像我们就进了保险箱，反正我们都得救，反正无论怎么样将来在上帝面前我们就是好像得了我们该得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一定发现一个矛盾出现了，就是这个上帝是不公义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一个到最后在他面前无论你做什么都一样， 那这个叫做真的公义的神吗？所以你这时候就一定会想到哥林多后书五章，保罗不是讲得太清楚吗？将来个人要在他面前显现出来，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我请问这句话明明讲到了个人所行的，不是照着你个人所信的。所以换句话说，不错，我们的就是因着信被称义，但是当我们信了以后，如果我们没有相称的行为，我们的信心是假的。所以罗马书跟雅各书绝对不会矛盾，上帝一定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向他交账。交账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但要做一个得救的人，而且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当我们因信称义，领受这个生命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洗礼也好，借着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把它公开的见证出来以后，我们立志在上帝面前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这个时候 你发现圣经常常提到一个词，保罗最喜欢用的，就是我立志。他说我立志要得主的喜悦。立志用换今天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我们的意志。我常常想，其实婚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秘诀。圣经提到婚姻，一方面你看到上帝创造的次序里面，从第一个人造一个亚当，但是这个亚当聪明绝顶，智慧超群，唯独他心里没有满足，就是他没有遇到夏娃。所以上帝的那个奥秘创造，当夏娃出现的时候呢，亚当好像突然间觉得整个的一个那种的完备，那种的完全。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换句话说，上帝感觉是的，人里面需要，所以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又合成一个人。但是再往下你就看见，当人离开了神呢，这两个人就彼此的伤害分离。是不是两个人分离就这么简单呢？其实不是，两个人当中就多了一样，就是撒旦。撒旦是专门来破坏的，专门来杀害的，专门来敌对的。直到最后我们看见上帝的启示，山谷凝成的绳子，合成的绳子，或者说两个人最后接纳基督到他们的婚姻里面，真正开始又成为一个人。因为基督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让人与神和好，也让人与人和好。与人和好第一个表现就是你跟你的妻子真正开始和好，真正在基督里成为一个人。所以圣经提到婚姻，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甚至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描述这种不可分的性格，这种特性。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其实整个上帝的创造里面，整个上帝的计划里面，是叫我们真正最后看见我们离不开基督，而且看见好像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真正完成上帝的心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不断的成长，其实上帝真的透过好像匠心，你也可以说上帝是多么的用尽苦心。婚姻很多人都承认是一个对人最大的操练，也是一个最不容易的操练。但是经过婚姻呢，好像让一个人真的是开始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看清，看清我们的本相，看清我们需要依靠主，看清人的有限，看清人的有罪，然后看清上帝的可靠，看清上帝的信实，直到最后真正享受到上帝在婚姻里面让我们真正所得的甜蜜甜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很奇妙的上帝的一个设计。那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婚姻很重要的就是意志。我们常常把爱只停留在感觉的范畴，我觉得如何，我感觉现在比较舒服，我感觉他现在比较爱我，我感觉我现在比较幸福。其实你要知道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可靠的。圣经特别提到，这是彼得自己的一个真深刻的教训。彼得说，我们虽然看过他，也亲手摸过他。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十七章，彼得到了变相山上，亲眼看见耶稣的荣光，亲眼看见耶稣的这样的神性的彰显。他甚至说，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吧。那么一个有这样属灵经历的人，你说怎么可能竟然后来三次的否认主呢？彼得学了一个教训，我们不能只活在感觉里面。所以彼得说，我们虽然看过他，但是如今我们有先知更确的话语。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回到了神的话上。 原来上帝老早在旧约已经预言了，我们有先知更确的话语。他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意思就是我前面看到的经历的这些东西跟神的不变的话来比，地位比他低。我想允许我在这里讲，今天很多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为他们感恩，他们确实在灵里面有这样的渴望，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如果高举那种灵里的感觉到一个程度超过了上帝的话语，这是不合圣经。因为圣经明确讲，彼得自己的经历，一个有这样灵恩经历的人，最后三次跌倒，三次否认，他最后终于明白，我得回到先知更确的话语上面去，因为这是神的话，是从不改变的。所以呢，当我们在婚姻里面也好，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也好，求主帮助我们，就是立志。我自己真的越来越体会哈，我跟我妻子我们结婚18年，真的当中也是有很多的不容易，也曾经有很多的难处，但最后我们都共同的同意，爱不能只凭感觉，爱需要意志，爱需要意志。我用意志说我爱你，你最后就发现你用了意志，不是说咬牙切齿啊，忍无可忍啊，好了，我就豁出去，反正就不是这样啊。你一旦用了意志，我举个例子哈，我有一阵子比较喜欢跑步，那跑步的人都知道，你跑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很累，哎呀，然后那时候好像不断有个声音说，你别跑了，放弃吧，停下来吧，坐一下，喘口气。如果你每次都这样，你的跑步绝对没有什么帮助对你。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又一直说我再跑一下，我越过这个，哎，真的很奇妙哦。你只要用意志这样的，你坚持一下的，其实这一段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最有帮助的。而且呢，很快你就发现，你下次就越跑越长，越跑越长，那个耐力就出来了，你就越来越 enjoy 这个，喜欢上了这个跑步所带来的那种的好处。所以意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我们克服了我们单单凭感觉所带来的很多亏损。所以呢，这里同样提到，不但客观上我们需要来追求认识神，而且呢，主观上我们需要用上帝给我们的意志，我们立志要讨主的喜悦，我们立志要顺服神的话语，我们立志要照主所教导我们的去行。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呢，这段圣经最后就一定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其实神的应许，我倒想到昨天这个君馨讲那个 conditional offer 哈，倒不是上帝给我们设很多条件，但是上帝确实告诉我们要蒙福其实不是很难，但是确实如果我们不悔改，你怎么能够蒙福呢？如果你不追求，你怎么能够蒙福呢？这个好像就变成一个 condition 一样，我们想要得上帝的福，我们真的需要按上帝的旨意，按上帝的要求去做。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那你说第一，神就为我们出现这个词，其实原来的意思更特别，叫做站起来。你想想，这位上帝为我们站起来，圣经提到神站起来有过几个地方，一个地方在旧约，约书亚站在耶利哥跟前的时候，在他面前有站的那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手中有拔出来的刀，意思告诉我们神在为我们征战。所以那里说他出现，第一就讲神在为我们征战，第二呢，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里说人子站起来迎接他，表明神对我们的喜悦。所以其实这里说他出现，那个意思就是上帝在为我们征战，上帝满心的悦纳我们在他的面前。我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那么同时那里告诉我们他是晨光，当然我们知道光驱散黑暗，光带来温暖，光带来光明，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的人生近的远的都照亮。脚前的灯是指你近处的，你 可能未来一段时间需要的，路上的光是更远的，你不晓得在前面的，神都知道，神照他的旨意来为我们安排。那里最后呢说他是甘雨，其实甘雨这个词的，如果你对照后面的春雨，这个词在很多地方是被翻译作秋雨。那换句话说，一年到头，不只是在春天，或者说我们人生的某一个季节、某一个时段，上帝恩雨配降，是指我们整个的一生里面，我们必然蒙福，因为他永远用他生命的水在滋润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腹中有流出来的那个江河。所以非常感恩整个这一段圣经，虽然只有三节，但是你如果看原文里面许许多多的动词，我算了一下一共二十几个动词。换句话说，这位上帝是一个行动的上帝，他同样要求我们用行动来回应，用行动来真正的悔改追求。那我想到我自己蒙召24年，1992年，我真的是里面很受感动，看见柏林墙的倒塌。我那个时候在柏林读书的时候，柏林墙在我跟前倒塌，也跟德国人一起兴奋，没多久就看到同样又打起来又争起来，因为东边西边两边都不高兴，都觉得自己的利益有些损害。那一刻我就想，上帝啊，原来柏林墙不是只在外面，在我们心里。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也好，各个民族最后你会发现，我们心里的墙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有和平，永远不会有平安。所以那个时候说我去读神学，我去装备，但是哪里想到到了德国，后来就到美国去读神学。那一读神学的第一堂的课就好像一盆冷水，它是一个密集课，上5天就结束。结果呢，第一天8个小时上完，我发现上的头昏眼花，因为它完全用英文的。那我以前大学学的是日文，后来呢又学了德文，那奇怪，都是学鬼子的语言，就那英文呢就没有怎么学，我们那个年代也不太用学的。我记得学，你说没学好像也学过几句，就是什么毛主席万岁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美国人听的都是可怕的，他们没有想到 class 会 struggle 的，哈，这叫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英文翻作 class struggle 哈。class 还没有 struggle， 我们先 struggle 哈。那结果坐在那个课堂，我根本听不懂，听不懂呢，我就跟上帝说：“对不起，上帝，有没有搞丑啊？大概不对，大概不应该是在这里。”那个时候本来自己好像也三心二意哈，但是很感恩，就在第二天，老师让我。这个圣灵可以说上帝真的奇妙，让我听懂了一句话，那个教授讲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有需要代祷的事项就提出来，我们来祷告。我记得那天呢，我突然间好像感觉耳朵被开通一样，哎呀，我一想可以祷告，那既然这个老师说可以提出来，我就赶紧站起来。那站起来当然自己被自己吓一跳，我站起来干嘛？我那时根本英文完全不会讲哈，我一看全是美国同学，那我讲中文也好讲德文也好，没有人可以听。哇，这个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个教授看着我，看着一个面红耳赤的学生，一个手脚在那里发抖的讲不出话来的学生，他就走到我跟前，跪在那里为我祷告，一个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不但是他，后来很多同学都走出他们的座位围着我跪在地上，那一刻我到今天都不能忘记。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泪流满面。圣灵在里面提醒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你什么时候看见一群跟你素不相识这样的为你祷告，只因为他们与你一样同一位神，你不是孤单的，跟我走，孩子。里面就是那个圣灵好像在呼唤，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凭着信心跟我走。我那天跪在那里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说上帝，我跟你走， 我已经在这个地上走得太累了，跑得太累了，我也跑来跑去没有路，我跟你走。我非常感恩，这一走24年，只有一个见证，我们纵然失信，他永远可信，神永远可信。所以满心感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走上去，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没有一样可以挡住我们，让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愿上帝他的光天天光照我们，愿神他的活水天天滋润我们，我们的人生就必定在他的春天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停在这里。主耶稣，求你安慰我们，求你坚固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位坐在这里的，甚至我们自己都不了解我们自己，你知道我们，因为你创造我们，你养育我们，你更把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已经为我们开通，就是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刑罚，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打开那永生的道路。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求你向我们扬脸。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特别奉主的名来邀请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如果你过去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决定，但是你这一刻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让这位救主，就是你的主，你的神，进到你的心里面，赐你永生的生命，赐你前行的力量，给你真正得救的智慧，你愿意吗？如果愿意接待耶稣的，请你轻轻的举一下手，让上帝他的光光照你。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他的光必光照你，他的生命的水必浇灌你的心田，他必要擦干你的眼泪，他要刚强你的脚步，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走，他白天黑夜围绕你，他行在你的前面，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大牧人，他也是你的大医生。感谢赞美主。主啊，求你施恩祝福每一个举起的手，每一颗打开的心。主啊，你也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神的儿女们。主啊，我们纵然失信，你却永远可信。谢谢主，你爱我们是爱到底的爱，是为我们已经死掉牺牲舍命的爱。主啊，以致我们就不能再怀疑你的爱了，也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你的爱来产生拦阻，产生阻隔。好像保罗说的是什么呢？如今已经没有一样能够叫我与基督的爱分离了。主啊，谢谢你，爱让我重生，让爱让我有力量，爱除去我里面的惧怕，爱让我真正欢然奔走前面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愿你大大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在瑞士每一个华人团体，每一个华人教会，每一个在那里奉主名聚集的地方，每一个我们的华人同胞。主耶稣啊，求你施恩，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你自己的灵连接我们。主啊，我们虽然分散，但是无论天涯海角，主耶稣，我们永是你的儿女。主，你永远用你的光光照我们，用你的水来滋润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想我们剩下的时间也不是太多。好，那么我有一个建议，好不好？我想请这几天，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接受耶稣基督的，刚刚我也看到有些举手的，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想好不好就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么我们这里的传道啊，教会的同工和一些小组长呢，我们同心愿意在这里呢，奉主的名来祝福你，也帮助你前面呢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好不好？我想请你就勇敢的，好不好？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好，那我们呢也是真的是在主里面来欢迎你们，感谢赞美主哈。如果你没有举手，你现在心里有感动的，你也可以站一下来，好不好？我看到你第一天中间的有些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愿意啊在这里当众的宣告，我要接受耶稣为我救主的，好， 就请你可以站起来，谢谢主。除了这些为我们真为他们高兴，还有没有？如果你过去你自己觉得没有真正的一个很慎重的愿意有在众人面前这样一个宣告，你现在可以站起来，代表你的心志，你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感谢主，赞美主。好吧，我们就请王传道好吗，来代表我们整个这次的营会，代表教牧同工，我们特别为这些未来祝福，来为他们祷告。那周围的小组长你也看见了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他们的同路人，我们与他们一同来走。
能不能请这几位决志要归向主的小组长走到你们的组员的旁边，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感谢主。亲爱的主，真是感谢你，因着你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在这些愿意认识你，也已经认识你，也愿意把他们的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掌管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也知道我们一个人在地上得救，我们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欢呼，也真的是知道这一切的荣耀都是你的，这一切的带领也是从在天上的宝座上下来的，
是的，
也真的是让我们这几位愿意接受你做主的这些你的羊，能够真的是在回去的路上还是由你继续的照顾，继续的带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从天上来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
好，来，我们把掌声归给神哈，谢谢主，谢谢主的带领，感谢主。好，那么我想下面呢，我们大概差不多还有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很愿意在这段时间呢有一些的这个互动哈。各位如果在信仰上也好，在生活里面有一些的问题呢，好不好？就用这个时间呢，可以有一些发表，可以提出来。那我想除了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教牧同工呢，我们很愿意靠主的恩典呢跟大家一起在这方面有些探讨，好吗？所以呢大会特别设计这个时段哈，我们大概到11:45可能是就需要结束哈，所以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很感恩。好。